啊，好，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讲到的《廉师心要》，我把这次接下来的部分先贴上来。好，我们上次讲到这儿，莲花生大师对他的弟子嘉措讲，要训练培养菩提心，要练习升起次第，使显现和存在的一切都是本尊坛城，至于圆满次第，则安住于无二元当中，也就是毫无自性、毫无自性的显现，如水中月，最后要回向善根。大家可能并不太了解关于密宗的这些专有的名词，所以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升起次第，什么叫圆满次第，还有一个叫大圆满次第。整个西藏密宗的教法，无论是五个派别的任何一个派别，因为西藏的这个密宗分五个派，红教、黄教、花教、白教、黑教。这五个派别，无论哪个派别，都遵循这三个次第：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跟大圆满。实际上，如果你了解这三个次第的话，你会发现它们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这三个次第，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实际上是一个逆向工程。什么叫逆向工程？也就是在古老的现代，已经有伟大的大师达到了最终的顶点，达到了那个最终的点，而他以最终的视角看出去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如净土一般清净，这就是升起次第。对，他会对那些门徒、那些没有达到终极的人，他告诉你，你先要把这个世界观想成本尊坛城，即使你眼中这个世界是污秽的、杂染的，但是在一个成道大师的眼里，这个世界如净土一般，所以它是一个逆向工程。你没有达到可以，你先从表面开始做，你的心没有达到没有关系，你表面上先这样做，你表面上先把整个世界的显现看成是净土。看成是清净无染的坛城，你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菩萨，都看成是善良的天使，因为在一个成道者的眼中，他眼前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所以他用逆向工程的方式，先让你从表面开始，这样做有一个帮助。这种逆向工程意味着你在模拟成道状态，你从表面上在模拟一个成道者的状态，那么当你在物质的表面这样模拟的时候，它迟早会向内渗透，它会引导你的心趋向那个状态。因为直接从你的心开始也许更难，所以它先从表面开始比较容易。所以密宗的升起次第，先要求你从表面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清净无染的本尊坛城，这是升起次第。第二个阶段，圆满次第，古老的大师肯定经验过，在意识的顶点，在那个顶点，他发现他的身体的能量自动的呈现上升的状态。他也许没有有意这样冥想，但是他发现他的身体能量自发的在向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不能抑制的，这就是圆满次第。所以在逆向工程里面，密宗的圆满次第告诉你，你要冥想你的能量进入了脊椎中脉，所以密宗把它叫做气入中脉，能量进入了中脉，并且沿着中脉上升。在瑜伽的传统，在密教的传统都提到，一旦那个能量进入中脉，并且达到你的顶轮，你将有一个浩瀚的经验，你的意识会突然融入一个浩瀚，而那个浩瀚那么的迷人，你将不愿意出来，你将沉醉在里面，你将以一个沉醉的眼睛看向世界，这就是圆满次第。所以， 密宗用逆向工程的方式，让你先完成升起次第，看整个世界像净土一般，再用人为的方式引导能量进入中脉，进入上升的阶段。当能量在你的身体里进入中脉上升的时候，它将更大程度地影响你的心灵，这个注定会这样。你的心很大的程度受到能量的驱使，当你能量往哪一个方向，你的心一定会朝那个方向前进。所以在圆满次第里面，当你内在身体的能量向中脉驱入的时候，你的心会趋向于宁静，趋向于向上的探索，它有一种自发的向上倾向，而越向上，就越是宁静，越是陶醉。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曾经经验过，在你听一首美妙的音乐的时候，你会把双眼闭拢，那个音乐太令人神醉了，以至于你开始情不自禁地向内走，你关上了你的双眼，你开始向内走，而那个音乐的旋律会带领你似乎飘到天堂。如果你有昆达里尼的经验，你会发现，即使没有音乐，你一样会有随着能量的上升而飘入天堂的经验。那如此的甜蜜，令人神往，太甜蜜了。所以这就是圆满次。如果你了解整个的印度教，据说印度教有上万个神祇，印度教的瑜伽的各种各样体式，各种各样的冥想方式，至少有上千种，但是曾经有人说过，西藏的密宗是印度教跟佛教的结合。这种说法，也许在历史考据上你很难找到特别明显的证据。虽然密宗引进了很多印度教的神祇，但是你也不能完全说它是取用了印度教的方法，因为印度教的方法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也就是密宗似乎总结了整个印度教的方法，他特别聪明，他把几千种印度教的方法做了一次总结，然后总结出那个精华的部分，然后他提取了那个精华，你会发现，无论印度瑜伽、印度密宗、印度弹吹，你所有的方法总结起来，它无外乎一个最根本的脉络。这个脉络就是昆达里尼，整个的脉络几乎都沿着昆达里尼的脉络在行走，对密宗几乎是提取了最终的精华，把它总结成为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而当你的能量上升到顶点，你将进入第三个次第——大圆满次第，也就是密宗里的大手印、大圆满，也就是这里提到的。最终，你将安住在无二元当中，毫无自性的显现，没有显现，你进入了一个没有二元的彻底的空无，彻底的源头，一个真正的永恒。而当你从这个永恒当中，像大师一样，像那个曾经的大师一样睁开双眼，再一次环顾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如水中月一般。它就好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像一场梦一样，并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梦，而是一个神醉的梦，是一个那么美丽的、祥和的梦境。当你领悟到，当你亲眼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祥和的、美丽的梦，你一定会回向善根。什么叫回向善根？把你内心的善，把你的赞叹，把你的爱再次洒向这个世界，这个叫回向善根，也就是把你的爱洒向这个物理的存在，洒向每一个人。所以莲花生讲，若能以这种方式修行，你便是遵循共同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仅属于密宗，也属于印度教，甚至属于古老的各种宗教。因为你会发现，甚至在古老的夏威夷宗教里面都存在着昆达里尼的迹象， 在古老的印加文明的宗教里面，都存在着昆达里尼的迹象。昆达里尼几乎被所有古老宗教都发现了，他们都发现同一条道路。所以，你如果遵循这条道路，你就是遵循了共同的道路，你便走在正道上，你也为自己瑜伽的修炼创造了基础，这是真正的一个共通的基础。你对见地跟真实本性获得了体验，并且确信以后，你将有资格开始瑜伽的秘密行持。一旦你有了融入源头空性的证悟，有了这个证悟，仅仅是打开第一扇大门而已，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并不是最终。而有了这样的确信以后，你才开始有资格进入所谓密宗的秘密行持，而秘密行持能够增益提升你内在的力量，能够破除你难以破除的概念思维。所以，当一个人已经能够娴熟而稳定地安住在他的顶端，他的无限的顶端，他的内无限，他的浩瀚里面，他便可以从事密行了。这个是莲花生大师讲的一个更高阶的修持方法，所以对于非密宗的汉传佛教来说，那么就是意味着你，当你一旦了悟，一切境界都是梦境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可有资格进入秘密行。什么叫秘密行？他这里提到啊，我们把这段摘录下来。好，所谓的秘密行，就是要到为了破除你的思想内根深蒂固的我持跟惯性信念，所以你应该去令人恐怖的地方，扎营在最可怕的地方，去坟地。这个方法并不源自密宗，这个方法在当年佛陀的时候，佛陀就曾经使用这样的方法。佛陀曾让他的门徒去到坟地里面禅修，南传的佛教里面，我们看阿姜茶的传记里面，阿姜茶的传记建议大家回去看一看，这篇传记非常好。在阿姜茶的这篇传记里面，他本人就扎营在一块坟地里面。他在坟地里面，他做的这个行持，你会发现，其实无论什么宗教，一旦一个人达到一个心灵的高度以后，他必须产生锻炼。这并不是密宗独有的东西，任何宗教，南传，甚至印度教都是这样，甚至你如果了解印度教的话，你会发现印度教在这一点上做的比南传、比密宗要彻底的多。印度教有许多的瑜伽行者、瑜伽士，他们常年行走在最最严酷的环境下，那些瑜伽士被他们的上师要求只围一条遮掩下体的围巾，然后让他们连续7年待在喜马拉雅山的周围。你要知道，喜马拉雅山我们穿最暖的羽绒服去都嫌冷，而他们的上师要求他们只披一条围巾，遮住下身的围巾，上身是光的，要连续7年待在喜马拉雅山附近，作为他们的苦行的方式。他们每天只吃1到2顿饭，没有3顿饭的。而且是以乞讨的方式，那个对生命的挑战，对人性的挑战可想而知，而你将会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对上师的信任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丝毫没有怀疑。所以他说，上师让我在这待7年，我就头也不回的来了这儿。他们每天的苦行要面对的寒冷啊，你想都能想得出来。这跟你待在坟地里的这个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能够面对如此强烈的自然环境的挑战，他一定会成功。如果他坚持得住，他一定会成功。这是一个最好淘汰劣者的方式。那个他们的上司是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需要以其他方式来淘汰人，他只要叫你去喜马拉雅山，很快，1年以后，一大半的人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而只剩下一小部分人坚持在那儿。待几年以后，另一半的人也走了，最后剩下来的那几个，少数的几个，是真正被挑选的人。如果你想成为真正被挑选的人，你就必须面对这些挑战。所以在印度教的传统里面，他们实现对人性的挑战的方式，似乎更为猛烈、彻底。密宗莲花生还讲，你要先安住在看到世界是空性的这么一个心灵状态上，你才有资格去。而印度教甚至在你没有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就驱赶你，把你赶到喜马拉雅山，他是为了淘汰人，他是为了选择那个真正应该的人来到身边。当然，禅宗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据说禅宗有一个伟大的禅师，他不住在庙里，他成道以后，住在一个山上的一个自己搭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许多门徒就从全国各地闻风而至，他门前一天到晚都是排长队的人，而所有的人都进不了他的房门，他会让这些人在门口等几天几夜，没有吃没有喝。门口站着，等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以后留下来的人，他才会开门让你进来。然后进来以后，据说他就开始大宴宾客，因为这些人几天没吃饭了，所以他大宴宾客。而大宴宾客端上来的菜竟然都是肉，然后80%的人，80-90%又走了，认为他们上当受骗了。来参拜的这个老和尚竟然是个吃肉的和尚。只剩下少数一两个人信心不动摇，他让你吃肉，他就吃肉。最后吃肉的那几个僧人被留下来，他以这样的方式在淘汰人，就这一定是一个具有大手段的禅师，一般人不能这样做。密宗的那些印度教的那些大师也以这样的方式在淘汰别人，而密宗似乎用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更慈悲的方式。他要你先进入意识的源头，先进入空性。当你进入空性以后，你才有资格进入严酷的环境，进行锻炼，进行秘密行。在那些地方，他让你安住于圣意菩提心中入睡。什么叫圣意菩提心？就是那个最终的空性，它是你真正的心地，真正的菩提心，它超越生跟灭。它是离系的大乐啊，所以密宗用了一个词叫离系大乐，它是离开系论的大乐，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开心高兴，它并不是南传里提到的你要远离你的喜跟怒，它不是喜也不是怒，它是离系的大乐，它不是一种客体状态，它是心灵本质的状态，所以它不是状态。你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绘它。就当你安住在这个空性状态当中的时候，你眼中的一切都是无二无别的，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神指还是魔鬼，都是无二无别的。但这是理论，这真的是一个理论啊。这也许你比理论更向前跨了一步，也许你真的有这样的证悟，但是你的证悟是浅显的。不稳定的、脆弱的，对他莲花生要求一个证悟，初步达到证悟的人，还是脆弱的人，要到这些恐怖的地方去，然后你一定会产生恐怖，你还是会恐怖从心里面无法按压住的迸发出来，你的心会感觉到极度恐惧，当你的周围都是坟地，当坟地里面有怪异的鸟叫声。你一定会害怕。阿姜查提到，他正在坟地里打坐的时候，听到有脚步声在靠近他，他吓得颤抖，他不敢睁开双眼，他认为鬼在靠近他。所以莲花生讲，当你菩提心因此而动摇的时候，当你的空性被外来的刺激而动摇的时候，你要了解到，这些相信魔鬼的信念仅仅是你的投射罢了。仅仅是你的投射吧，因为你眼前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投射。你认为一个人是好人， 这是你的投射。你认为一个人是坏人，这也是你的投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庄子大家有没有看过？据说庄子里面有个寓言，庄子我觉得他特别聪明，他往往用一些寓言的方式在告诉你一些相当深刻的道理。他寓言当中说有两户邻居住得很近，这两户邻居十几年以来都是关系融洽，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其中一户邻居出去砍柴以后，回家以后把柴刀就放在门口，然后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他一出门发现那个柴刀没了，消失了。然后他左想右想，就觉得好像我昨天回家的时候放柴刀的时候，对面那个邻居家的小孩好像一直在看着他。然后他就仔细注意那个小孩每天的进出门的表情。举动，他观察了好几天，越看那个孩子越像个贼，他越看那个孩子就觉得那个孩子好像有意在躲着他，越看他越像坏人，啊，最后他心里下定决心啊，认为一定就是你偷的啊，你为什么要，否则你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样子，你为什么要老躲着我？几天之后，有一天他忽然间在他的牛棚里发现了他的柴刀，然后他的老婆就说：“啊，那把柴刀是我从房门口看见你忘拿了，所以我把它放到牛棚里去了。”哦，这下他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哦，他觉得哦，原来是我老婆把我这个柴刀放到牛棚里去了。然后他开始再看到这个男孩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男孩怎么看怎么都很自然，一点都没有贼的样子，一点都没有躲躲闪闪的样子。所以庄子是个非常搞笑的人，他用这样一个寓言告诉你，你心里所有的念头都是你的投射。你认为他是一个贼，你就越看越像是个贼。你把你的投射到他的身上，然后你认为他好了，他是好人，然后你突然觉得他第二天看上去就是个好人的样子，一点都不像贼啊，他看上去笑得很自然啊，笑得很开心，没有任何做作。为什么前天你还觉得他很做作？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投射啊！庄子用了一个非常搞笑的方式来形容人类的愚昧，而莲花生用相对严肃的方式在告诉你，你听到的那个靠近你的脚步声是你的投射，那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那可能仅仅是小鸟在地上啄食。对，当你斩断那个相信魔鬼存在的信念的时候，这些魔鬼展现的变幻就会消退。也许你讲，耶，你现在可能会怀疑我这样讲法，你觉得可能世上有鬼啊？你觉得你坐在坟地里，真的会有个鬼来到你的背后？那么，我需要告诉你的一个更加客观的事实啊，请大家听好，这个事实是极为客观的。近代印度有一个伟大的圣人叫梅赫巴巴，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他说人类怕鬼魂的一个唯一的原因，是因为鬼魂不拥有肉体身，它没有肉体存在，而鬼魂往往拥有的身体叫精身、精体身。精身有一个特点，精身可以忽大忽小，而精身由于它没有肉体的束缚。它一般情况下在移动的时候会自动扩大，因为它就好像你穿了一件斗篷一样，当你往前拼命跑的时候，那个风就会把斗篷的后面吹起来。而精神有类似的情况，当精体身的灵魂在向前移动它的头部的时候，它的脚还待在原地，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它这个人被拉长了，它的整个身体会拉得很长。所以，当一个精身的灵魂进入你的房间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梅赫巴巴提到，你甚至会觉得整个房间的半面都被他的灵魂覆盖了，对，以至于他看上去很恐怖，因为他的身体变得很大。而我告诉你，梅赫巴巴曾经提过，你不能怪他，这是他的物理特性，精身就是这样的特点，他不是成心要吓唬你，啊，这是梅赫巴巴讲的，那些灵魂不是成心要吓唬你。因为他的身体特点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认为一个灵魂 铺天盖地的向你而来，这只是你的投射。你也许感觉上它的面积很大，然后你觉得你被它覆盖了，而它其实一点都没有想吓唬你的心理，它并没有想要把你吓坏的心态，只是他的身体就是那个状态，他的精神体就是那个状态，他的精神体在快速移动的时候，甚至能够覆盖大面积的区域。所以，当你以更客观的方式了解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没有任何可以恐怖的成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以更客观的心态来了解非物质层面的时候，那些恐怖的阴影就都消散了。因为你不了解它，所以你投射了你的幻觉，投射了你的定义，你把那个广大的身体定义为是龙卷风般的恐怖，但其实不是，那只是它精身体的特点。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一个拥有精身体的灵魂对人类的物质身体几乎无法造成任何伤害，而真正对你能够形成伤害的是一个有物质身体的人。一个人一拳头打上来，你一定会痛，因为那是物质的身体在碰触另一个物质的身体，它可以以这样的方式伤害你。但是一个晶体的灵魂，它如果一拳头打上来，你不会有任何感觉，它的拳头会穿过你的身体，你也感觉不到。对，一个有精身体的灵魂是对人类的身体无法造成伤害的，所以你认为会造成伤害也是你的投射。所以，当你更客观的了解物质的本来状态，你会发现很多都源自你的投射。你本来恐惧的信念，有90%都来自你的投射，也许有10%是有那么回事，但那10%本身并不包含恐惧的成分。所以，密宗告诉你，你要面对你的那些投射，它并不是说没有鬼。莲花生提到，也许有鬼魂，也许有这些鬼魂存在，但是即使他们存在，你对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概念，有90%也来自于你的信念，来自于你的投射，所以你仍然要面对来自于你添加上去的人为的投射，他们本身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恐怖，从来都没有，他们也是一个。另一种存在的物理身体，另一种存在的生命，人类已经给予太多生命以负面的投射了。人类给予外星人以各种各样负面的投射，因为外星人会占领地球，会消灭人类啊，会等等等等。人类给予任何未知的力量，都会倾向于负面性的投射。那个力量一旦是未知的，你就会对它以负面的方式来。猜测的，所以这些猜测是你的错误。所以莲花生讲到，一切你要认出一切客体对境是不真实的，你要认出这些对境来自于你的迷惘，来自于你的感知，你感觉到恐怖、恐惧、害怕、惊吓的时候，请集中你的心念。再次全神贯注地融入你内在安歇处，也就是你的空性当中。当你融入你的空性当中，你将与你的投射拉开距离。你突然发现，你认为这些鬼魂是恐怖的，这些外星人是恐怖的，他们仅仅是你思想里的一个概念。你突然认为那个邻居的孩子。偷了你的镰刀，那也仅仅是你思想当中的一个概念，这一切都是你加在它上面的一些标签，然后你看到它们只属于你的思想，而不属于你心灵深处的源头，你忽然对它们就有一个解脱的状态，有一个拉开距离的状态，一旦你拉开距离了。你就不会再受你的这些概念左右。你忽然认出，你赋予这些外在境界的这些概念都是虚幻的。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件事：这篇文章的文字有一些纰漏。这篇文章的文字告诉你，这些鬼魂是不存在的。你 等等等等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也许它们存在，也许你看到的这些石头、木头、树林、坟地，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你看到的这个物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赋予这个物理世界的各种观念是你的幻觉。你这样讲的方式更恰当，物理世界并不是虚幻，而你给予它的各种标签是虚幻，所以你没有必要给它各种各样不必要的多余的标签。当你彻底断除你的这些标签，彻底能够克服你内心升起的这些感觉，所以它实际上这个修炼是以强化的方式逼迫你内心升起它固有的感觉，而让你面对这些感觉，你能超然吗？你能仍然安住在你的源头吗？所以你会发现那些瑜伽行者，他们并不是要调整你的心态，相反，莲花生要求你做的是激发你的心态。我们一般人寻求的是安慰，寻求的是解脱于痛苦，解脱于烦恼。但你会发现，一个瑜伽行者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他不寻求安慰，他寻求的是痛苦，他寻求的是刺激，他寻求的是挑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些不安，只有你把它挑起来，你才有机会面对它，你才有机会超越它。这是一个极好的强化性锻炼的方式，所以密宗把它叫做秘密行持，他诚心要你去找抽啊，你要找一些环境抽你。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人为的让他的门徒相互找抽，他叫他的门徒坐成一圈，坐成一圈以后，他会叫一个蒙在鼓里的门徒走进那个房间。一旦这个蒙在鼓里的门徒走进房间，忽然间就有一个人站出来扇他耳光，找抽啊，抽他，毫无理由的，没任何理由，前提都没有。但是葛杰夫曾经提醒过这个走进去的门徒，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请你保持镇定。他以这样的方式训练他，所以这个门徒记住了那句话。虽然那个场景来的还是出乎意料，但是那个门徒因为对葛杰夫的信任，他还是镇定住了。葛杰夫要求他，无论发生什么，请你在第一时间不要做任何回应，即使最强烈的刺激，让你要告诉自己，你要过10分钟再回应。所以在他挨了一记耳光以后，他就站在那儿，不回应，然后看着那个场景，不是看着别人，而是看着自己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委屈或者愤怒。葛杰夫要求他，你要看着自己内在升起的任何情绪啊。所以葛杰夫是个伟大的禅师，禅宗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训练。当你在坟地里，当然这种训练实际上说老实话，这种训练强度还不够高。真正高强度的还是你真的去坟地，真的去一个恐怖的场景啊，这个是货真价实的。这个抽上来的耳光要有分量的多，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的。而葛杰夫告诉你，你无论什么环境，你多多少少知道那有一定成分是假的。当然，先让你来点假的，对你是一个过渡性的训练。所以密宗就提到，一个人一旦站在了一个无限的意识高点上的时候，一旦达到相对稳定以后，他不是说你在一开始就要进入坟地啊，这个是你会打倒的，你会摔倒的。莲花生曾经说，你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尝试进入阴暗的环境，开始训练你。我想起的一个例子是文天祥，大家知道文天祥是被这个元代的这个将领关在监狱里的，而关他那个监狱是水牢，没有窗户，地底下挖了一个洞，又潮又湿，长满了臭虫啊！当然，文天祥居然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生任何的湿病。他后来在文字记载里提到，他没有生任何的湿气病， 他说为什么我会没有生任何的湿气病的缘故，就是我的心灵始终阳光，他的心一直安住在大光明。文天祥是在监狱里证悟的，他在监狱里突然间忽获大光明，受一人指点，突然间证得大光明。这即使在那个牢狱里面，他的内心仍然安住在大光明，这反而变成了他一个强化性的训练场所。所以文天祥后来他的修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极高的程度，那真的应该感谢那个死牢，那个死牢给了他很大的鞭策力量啊，那个死牢给了他极大的鞭策力量，所以他达到的内心程度甚至有些是超过禅宗里的一些悟道者的。你如果看他的文章，你会发现，即使一些禅师达到的高度都没他这么坚固，他真的很坚固啊。那跟他在死牢里住了很多年有很大的关系。近代我还想举的一个例子是，成都昭觉寺的钦定上师，也是我第一个皈依的密宗的上师。钦定上师在解放以后，由于他当时是国民党少将出家，解放以后被关入大牢。他在牢里将近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他刚刚被关进牢的时候，很痛苦，几度自杀。他怎么自杀呢？背一块大石头，在农场劳动的时候跳河，就跳到河里去。他抱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就往河里跳。结果奇怪的是，他无论他跳了几次河，无论他背多重的时候，他都会飘起来。啊，这个后来回忆的时候，他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最后一次，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梦里面维陀菩萨到他梦里面来，啊，说是我救你的，啊，说你不应该现在，啊，你的时间没有到，所以你是死不掉了，啊，维陀菩萨到他梦里来跟他这样讲的。所以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既然菩萨说他死不掉，那就待着呗。所以他待着以后，他在监狱里啊，反而安心了。啊，他一开始进监狱的时候，心里面想不通，很不平衡，啊，几度寻死，跳河没死成。菩萨跟他讲，你现在还不应该死，你寿命没有到，那么他也就心安了，就待下去了。待下去，因为钦定上师是在成都昭觉寺的藏经阁里开悟的。他在藏经阁看《大般若经》的时候，突然间满屋的光明，他忽然证悟到这个光明了，内心的光明，内无限的光明，他证悟到光明了。但是，可见一个证悟到光明的人，被关入监狱这样的环境，他依然会受不了这个刺激，还会去寻死的。但是，由于他有这个证入光明的基础，再加上菩萨到他的梦里安慰他，他也就心安了，啊，他就心就放平了。后面的十几年的监狱生活，他反而越来越能够深入。钦定上师出狱的时候，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他不是本身他不是一个学医的人，他是少将出身，没学过什么医，但是由于他在内无限当中安住的很深，以至于他突然有医病的能力，所以后来在许多年，他在监狱里成为了监狱里的赤脚医生。什么人有病，他只要去摸一摸、揉一揉，那个病就好了。啊，所以可见他十几年的监狱生活，让他深深的达到了一个内心的深度，以至于他可以像四川的光厚老和尚那样啊，光厚也是在闭关的时候安住源头，安住久了以后，他能看病。我博客里有一篇光厚的文章，可以帮我能够翻出来，在汉传那一栏里面，光厚老和尚看病很有意思，他的手在油灯上面火里面烤两下，然后往人家的病痛上牙疼，他就按在那牙上面，那个牙就会莫名其妙就会好，啊，他实际上是用他的内在力量，神秘的力量，看好别人的病。你头疼，他就把手摸在你头上，你头疼就好了。钦定上师后来也有类似的能力，这是他十几年坐牢以后， 深入内心以后展现出的力量，这是一种心灵的力量。所以那个监狱的生活，实际上反而使他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要求一个达到心灵空性的人要去进入秘密行持，进入刺激的环境，进入负面的环境，进入坟地，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能够更快速的让你成熟，否则你还是在象牙塔里，你成熟不了。这种方式在人的一生当中，在那些有生活经验的人当中，不仅仅是佛教徒当中，即使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当中，他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发现，你的长辈、你家里的老人，尤其是经过战乱、经过痛苦生活的人，他都会告诉你，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唯一缺点是没有吃过苦，所以你们的筋骨里面没有分量，没有力量，那个力量出不来。因为你没有受过罪，一个人只有在受过苦并且坚持的情况下，你内心的力量才能展现出来。这个几乎没有捷径可循。你要么是在外在的生活里面去受苦，要么你可以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他开悟以后，一个人突然跑到一座荒山上，一个深山上，山顶的一个小木屋，闭关了9年。一个人，完全一个人，他那个小房间小到只有一张床，他9年当中遣散了明心学会，他把为他成立的明心学会解散，9年当中足不出户也不见人，闭关9年，这也是一种苦行，他在面对他自己所有内心的那些东西。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到，他当年在闭关的时候，9年闭关的时候，早晨喝一杯咖啡就出门了。然后在后山上蹲一天，他不是有意去蹲一天，而是他在后山上一直这么关照着、看着、觉知着，以至于他说很容易就忘记吃午饭的时间。等他回过神，天都黑了。而他说他常常会碰见有黑熊从他身边经过，有蛇从他眼前爬过，但由于他全神贯注，他的心里没有一丝的杂念，所以也没有任何恐惧。而那些熊看到他的时候，由于他没有恐惧，所以那些动物也没有恐惧。当动物看到你恐惧的时候，因为你看到它害怕，所以把它给吓坏了。啊，所以并不是它吓坏了你，而是你吓坏了它。克里希那穆提说，那些熊经过他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就他们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走开了，所以可见，一个人的内心的心灵深处要达到成熟，必须经历这些，这是不能逾越的。你必须训练，无论以闭关的方式，还是以秘密行的方式，必须训练。我觉得我们的学员啊，我们这个参加
意识内化课程。
的学员，现在反映出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包括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经不起任何的推敲跟打击，有一点点的小的刺激就倒了，这说明刺激来得太少，这说明需要更多的刺激，让你能够更强的安住在那个心灵的深处，否则你无法成长。光后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强的心灵力量，是因为他三步一拜，从九华山磕头磕到五台山，磕了半年，三步一拜，路上风餐露宿，所以日本的铃木大拙在他的这个禅学著作里曾经提到，他说禅宗自宋末以后就基本上已经断灭了，但是我们会发现禅宗的语录，宋末以后的语录反而更多。但是我告诉你，宋末的语录，宋末以后那些禅宗的语录都是花拳绣腿，只有宋末以前的那些语录才是有分量的，像《圆悟克勤》这些语录才是真正有分量的。建议大家去看《圆悟克勤》的这个语录，这篇语录特别的棒，叫《碧岩录》，啊，特别的棒，大家一定要去看。 将来我有机会可以讲这篇闭眼录啊，真的非常棒。你会发现，铃木大拙之所以断言宋末以后禅宗断灭的一个理由，他的理由非常显著啊，非常清晰。他说，宋末以后禅院的风格变成住家式的，也就是一个禅僧可以在寺院里住一辈子，哪儿都不用去，只要参禅啊。因为宋末以后，圆悟的大弟子叫大慧宗高，他发明了化头禅。实际上，铃木大拙曾经批评说，化头禅出现以后，禅宗就没落了。为什么？在化头禅以前，一个禅僧需要云游天下，到处去参访高人，而那个云游本身意味着极大的挑战，几个月都在路上风餐露宿，一个禅宗的僧人行走在天地间，可想这样一个人是多么拥有独立的精神。他谁都不依靠，他吃饭靠行乞，而只有这样行走在天地间的独立禅僧，才可能真正开悟，而他的开悟才可能真正拥有心灵力量。而你的开悟有吗？也许你真的有所悟，但是你甚至对你的悟都是怀疑的。我们现在的学员甚至对他的悟都是怀疑的，因为你没有力量，你没有行走过天地间3个月，这就是为什么铃木讲禅宗自从有了化头禅，能够长久的住在寺院里住一辈子以后，禅就没落了，那个独立人格没有了。所以为什么阿姜茶会成就？因为他是丛林僧，他行走在原野里，行走在旷野里，行走在原始森林里，他有几个月的时间痢疾，没有任何药物，靠自己身体慢慢恢复。他无数次的面对死亡的威胁。阿伽曼曾经提到，他曾经教训他的手底下的门徒说：“如果你们这些门徒在丛林里从来也没有昏倒过，你们就不要来见我。他们太养尊处优了，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丛林里行走过。”日晒雨淋以至于昏倒过，阿伽曼说：“一个没有昏倒过的人，请不要到我这儿来学禅定。”他讲过这个话，而他这个话是真正有理由的。你没有昏倒过，你没有吃过苦，你有什么力量可以进入禅定呢？我今天即使教了你怎么样开悟，教了你怎么样禅定，你又能维持多久呢？你一定会怀疑的，你迟早会后退的，这个只是时间问题。你没有力量，你心里没有受过罪。我告诉大家一件事，虽然我本人离阿伽曼尊者、离阿姜茶尊者受的罪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但是有一件事仍然可以提一提。在20年前，我曾经因为追求意识的上升、追求禅定的上升，有15天的时间没有任何进食，15天只有水喝。我并不是因为辟谷或者断食，不是，是因为某种心灵的驱策。如果当你的心灵达到了极深的驱策，你会忘记一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你。即使你肚子饿，我是饿的。我告诉大家，15天没有饭吃，一定是饿的。所以为什么印度教会教别人要进食，并不是进食本身有什么帮助。而是那个进食能够让你产生极大的警觉，你一定会很难受，一定会很饿，这毫无意外，一定会饿得头晕，但是你能够坚持吗？所以这是我自己身上的事。如果你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心灵力量，你一定能够成功，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现代的人太弱了，我们现代的人都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现代的人习惯于住在象牙塔里，而那个无法让你成就，你必须从象牙塔走出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在他的每一个弟子开悟以后，就让他们离开，让他们自己去云游。他的所有弟子都被他一个一个的请出寺院。这是禅的风格，禅并不会溺爱你，禅反而会。在你足够能够行走以后，就像莲花生一样，你可以去坟地了。阿伽曼尊者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 他在每一个弟子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指导他们到丛林里去，甚至到老虎洞去，到深山里去，离开他。一个孩子在长大以后，你必须让他离开，否则他永远长不大。这是真正的禅的态度，这是真正的心灵的态度。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领会莲花生的这个用意。古人。几乎所有的古人，他的用意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内在的成长不经过这一步是不可能的。好，希望大家坚定你的信心，不要逃避，面对你生活当中的痛苦。今天下午曾经有人说，有一个人学员跟我说，我总是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希望到庙里去住一住。我回答他说，你最好不要去庙，你最好是回到世界上。因为你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象牙塔，你现在更需要的是有人抽你。所以，最后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面对你的生活，勇敢的面对，让你的力量从你的心里展现出来，这是你最终的良药。好，我们今天的课讲到这里，大家可以接下来认真的做仪态冥想。